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有幸的请到国家心理咨询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倪俊来跟我们继续探讨婚姻家庭心理健康的话题，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话题的第三讲。倪俊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小袁台长好，很高兴再次坐在这里和大家继续探讨婚姻家庭心理健康。那么我们今天会聊到的话题呢是相知。
好，那正如您前几次节目所说的，就是相知是我们所知道的婚恋过程的第二步。那么您应该怎么跟大家介绍他，就是他在婚恋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问题真的是太好了啊。因为我们在前面两期中有提到过一点，就是虽然婚恋过程我们将它分为了相识、相知、相爱、婚姻这四个步骤，但实际上呢，两个人的婚恋过程并不一定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的。有的时候是相识、相爱、相知、婚姻，有的是相识、相知、相爱、婚姻等等等等，各种各样，按实际情况而言。但是无论是怎样的顺序，个人认为相知一定是最重要的。
那为什么相知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相爱是最重要的呢？
的确，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啊，如果婚姻中的两个人之间没有爱呢，应该会是无数年轻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婚姻不仅存在，而且还不少。但这个并不是我们节目所要关注的。我们的重点是在对婚姻家庭过程中心理层面上的分析。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何会这样或者那样的背后深层次的一些原因，那么以此来提升我们每个人啊对婚姻家庭全新的认识，并且调整好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状态，摆正好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一个位置，从而呢完美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所以各种各样的婚姻结合的形式或者原因，在这里没有是非对错之分，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以一种客观的、存在即合理的态度来对待。
好，那您就是说，无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结婚的两个人，既然他们已经结婚了，那就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维护婚姻，是这样吗？
差不多，因为很多事情，不管我们个人愿意或者不愿意，它就是这样发生着，就是这样进行着。而我们人的态度呢，往往会成为事情最终结局的导向，所以我才会说，在所有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步骤当中，相知才是最重要的，而不一定是相爱。那么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回到相知上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从事心理行业十余年来呢，我对这句话有着深刻的了解。在对求助者的咨询过程中，传统的咨询方式里有追根溯源这一条。简单点说，就是比如你受了伤到医院去求诊，医生呢肯定会问，哎，你是怎么样受的伤，是什么东西导致的伤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包扎等等。那么在心理学上，心理学的追根溯源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针对的是心理层面。相知与否在婚恋的双方中就好比是所有问题出现的根和源，这就是其重要性的体现。那么具体表现在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拥有完整人格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各自与众不同的性格和特性。对待同样的事情，有的人会觉得云淡风轻，而有的人则会选择杞人忧天。同样的东西摆在眼前呢，有的人会觉得欢喜莫名，而有的人呢则是厌恶非常。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常常都会惊讶于看上去神仙眷侣般的两个人，哎，往往最后呢却因为一句性格不合就分开了。那么我也会奇怪， 哎，明明身边那么不搭调，看上去那么不搭调的两个人，却可以携手相伴着走完一生。其实这背后和那个性格不合，或许恰恰就是真正的原因。所以在这里呢，先向各位听众问个问题：您了解您自己吗？您了解您所在乎的人吗？包括小燕台长，您呢？您敢说对自己了解吗？
嗯，对自己还可以。
对自己还可以哈。嗯，那好的，非常不错。那就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我知道如今的男生都很会追女孩哈，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两种追求的方式，一种呢是每天守在心爱的女孩楼下捧着鲜花，而且非常大声的呼喊某某某我爱你，就我们传统所说死缠烂打的追了，男追女隔座山嘛。那么另外一种的方式呢，这个男孩子心思非常的细腻。我们现在说暖男是吧，他不和女孩直接接触，但是呢会每天为心爱的女孩准备好早餐点心，然后等她上学或者上班的路上递给她，也会时不时的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还会在每天女孩回家前呢送上一本书，然后连着七天，最后七本书的书名第一个字可以连起来组合成一句话之类的细水长流型。请问小燕台长，您觉得哪一种追求方式更容易成功？
我不知道啊，我这种办法我都不会用。
这种办法您都不会用，为什么？
这个没条件。
好的啊，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哪种方式更容易成功啊？那么。很多求助者呢都会回答我说是第一种方式，因为通常他们选择的都是第一种方式来追求女生啊，非常猛烈的这种方式，然后第二种方式大部分男孩子都不会采用，觉得太拖拉了，太拖泥带水了。
没有，如果准备早餐说明已经注意起来，不然没办法迟到啊。
好的，那么事实上呢没有哪一种方式更容易成功。
嗯，
为什么？因为答案是要因人而异。这个人指的是被追的人，是那个女孩。为什么这么说？假如这个女孩子非常的阳光，非常的性格非常的外放，非常的奔放型的，那么如果用第二种细水长流型的方式来追这个来追这样性格的女孩子，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很难，非常难啊，非常难。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就这样的问题问过我的一些求助者，一些类似性格的女孩子，他们会非常直截了当的说这样太腻歪了，不喜欢。如果连我喜欢你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都说不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男孩子实在是也没有相处下去的必要啊，很奇怪哈。那么换一种女孩子呢，如果说是那种心思比较细腻的比较温柔型的女孩子，特别的细腻，那么如果用第一种追求死缠烂打的方式来追求的话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结果一定是什么，这女孩子就跑了。天哪，太吓人了，对不对？她会受不了，很奇怪。所以你看人和人他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婚姻中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习惯性的用我们认为的框框去定义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的爱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前面我问到小袁台长说对自己能不能够了解，我们小袁台长说对自己还可以，确实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会说我对自己还是比较了解的哈。好，那么在这里认识和了解它就是两个概念。很多人都说啊，我肯定认识我的另一半，对吧？当然，但是您了解他吗？不一定。那么在我的教学生涯过程当中，我经常会用这个问题来问到我的学生们。那么很多学生都是非常忐忑的，每次问下去都是非常忐忑的举起了手，个别。那我说有了解自己孩有敢说了解自己孩子的吗？然后刚刚举起的那些手又会放下去几只。
到底怎样才能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人呢？
对呀，怎样才能知道呢？那我们现在对于人性格和个性的了解来自于方方面面，有无数的分类方式。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有什么血型分类啊，对不对？然后有星座的分类啊，还有属性的分类等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那这些到底有没有依据呢？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像传统知道的 O 型血人是特质是怎么样的， B 型血、 A 型血、 AB 型血等等等等，但是这些确实不是很全面。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呢，不是教大家怎样来了解对方，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以后展开来和大家做新的讨论，这个暂且不谈。不过我可以推荐大家去了解心理学上常用的一个方法，叫做 DISC。 DISC 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 DISC 是一种人类的行为语言，其基础呢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博士在上世纪20年代的研究成果。马斯顿博士是研究人类行为的著名学者，他的研究方向呢，区别于弗洛伊德和荣格传统心理学家所专注的人类的异常行为。这个 DISC 研究的呢，是可辨认的正常的人类行为。马斯顿博士设计了这一套4项重要性象因子的性格测试的方法，这四项因子分别为支配 Dominance 影响 Influence 稳健以及服从。那么这套方法也是以这四项因子的英文名第一个字母而命名，所以叫做 DISC， 这就是 DISC 的由来。我们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个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因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备 DISC 这四种性格特质，同时呢会根据这四种特质的不同分配比例组合成每个具备独特性格的人。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看在不同性格特质主导的人的眼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从而呢就会有不一样的行为体现。那时间的问题不能展开来讲，我们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让大家了解一下。看电影，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看电影。前段时间有一个很流行的片子《复仇者联盟三》啊，然后在这里呢有一对夫妻还没有去看，现在呢这个妻子呢特别特别想要去看，那么不同性格特质的妻子呢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不知道小燕台长想不想了解一下？
他想去看，然后又没去看是吗？
是的，他们
有时间就去嘛。
好的，那么我们来一个假设啊，前景的设定。首先告诉大家，不同性格特质的人的反应真的是会截然不同的，但是非常的生活化。这个例子我经常会用来举。那么这一对夫妻，先生呢是非常非常的忙，那么妻子呢是在家里面主要负责家务。然后这位妻子非常喜欢看电影，然后他想要去看这个《复仇者联盟三》。这一天先生忙了一天回来了，回到家里面非常的累，直接就往沙发上一躺，然后躺在那里闭目养神。这个时候这位妻子想要去看电影，他会怎样提出这个要求？那么我来告诉大家，这个 DISC 特质的妻子会怎么做啊。我们说 D 特质的妻子， D 特质， D 指的是支配型的，对，支配型性格特质的，对，这位妻子会怎么说？告诉大家，这位妻子不会等到先生回家再告诉他我要去看电影，这位妻子会在先生没回家之前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今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吃饭看电影，然后几点几点电影院门口见，咔把电话挂掉。想想看哦，想想看我们听众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有这样非常果断非常绝对性的，那么这个就是 D 特质。那 I 型特质的妻子会怎样做？
有影响是吧？有influence。
I 型特质，我们这个呢，它只是一个语言上的翻译，会多少有些出入。那么主要是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表现它的表现形式。那么对于 I 型 influence 影响型这类人的性格特质呢，他会怎么样去表现呢？那么他会回来了之后，先为先生准备好这个，准备好那个， 其实在爱特质的人身上有一项大家我们男同胞们非常喜欢的性格特质，非常喜欢的表现形式，就是说爱特质的人他非常会撒娇啊，非常会撒娇，我们的男同胞肯定是会非常喜欢的。那么我们爱特质的妻子就会说啊，亲爱的，今天陪我去看吧。哎，不行，太累了。哎呀，陪我去看吧。你看我的朋友都去看过了，就我没有去看过了啊，各种撒娇，对吧？那我们这位先生会答应吗？当然，当然啊，大部分男同胞肯定是，我们说这个绕指柔和百炼钢啊，百炼钢的关系当然会屈服。好的，然后就去看了。那么 S 特质的妻子。
稳健啊，
对，稳健型，这类特质的人，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看看我们身边有没有这类人。这类人的性格特质很好分辨，就是说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告诉你两个字，你向他提出什么样的请求，他都会说两个字，随便，或者说是，如果他来提问的话，通常是行不行，可以不可以。那么看看我们会不会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么这类型特质的妻子呢，通常她就会简简单单的提出来啊，陪我去看吧，行不行？那么我们的先生非常坚决的拒绝，不行，我太累了。 OK， 打住，到此为止。 S 性格特质的妻子她不会有再进一步的行动，所以 S 特质的妻子最终她是看不到这场电影。那么对于 C 特质的妻子，C 特质的人身上
服从啊，
对，C 特质的人身上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点，他是一个喜欢以标准来标准各样东西的人。那么对于 C 特质的妻子，他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说陪我去看复联三吧。那么我们这位先生依然是拒绝啊，我太累了，不行，这种片子在家里看看就好了，不需要到电影院去看。但是 C 特质的妻子会告诉他，不行，这个必须在电影院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片子一定要在电影院看，才能够享受到那种音响效果，才能够享受到。而且我一和二都已经看了，也是在电影院看的，如果三不去电影院看的话，会成为我人生一大遗憾。发现没有，他会将标准定得非常的高，而且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明确啊。首先这类电影是要在电影院看才能享受到效果，其次一和二我都已经看过了，所以三也必须要去看，如果不看的话就会变成我人生一大遗憾。那么最终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位先生有没有陪他去看？当然，当然会陪他去看。
他不是服从吗？没有服从啊，跟支配有点像啊。
并不是支配，他是不容许我们提出异议，他直接做出了一个决定，直接做出了一个决定。那么这里的 C 特质，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传统所说的完美型人格，完美型人格。因为它这里的只是我刚刚讲过了，它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但是 C 其实表现出来的特质是一个完美型的人格，就是说什么事情我都要达到一定标准，无论是自己的标准还是别人的标准，那么所以说，对于 C 特质的人，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看见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井井有条的，非常有条理的。比如说回家了之后，我拖鞋要放在哪里啊？我换洗下来的衣服要放在哪里？我洗干净的碗必须要摆放在何处？这就是 C 特质的人。所以你看，都是看电影，同样的一件事情，却因为人性格的不同而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并且最终取得不一样的结果。我们觉得很奇怪，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哦，真的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你看就已经有那么多的不一样。所以何况你要天长日久的生活在一起呢，如果没有相知的话，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说我需要找一个完美型的伴侣，那么我相信大部分人一定会说是灵魂伴侣。什么是完美型的伴侣，对吧？灵魂伴侣，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自己的灵魂伴侣， 没错啊，哪怕这两个人，哪怕是一个在拖地在干家务，另一个在沙发上看报纸，那么也会偶尔的相视一笑。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这一个刚刚说了前半句，另一个便知道后半句，然后一举手一投足，另一个必然晓得这一个的心意。哇，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相处模式啊。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相知作为后盾，这些就什么也做不到。
嗯，那你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相互呢？
我们说相知有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知，另一个是相。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知，那么这个相也非常的重要。知我们刚刚说了是了解，相就是刚刚小袁台长所说的相互。嗯，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相处，是两个人共度一生呢，也是两个人。所以如果说婚姻当中的双方只有你知我，或者你愿意知我而我不愿意知你，或者说是我知你我愿意知你，你不愿意知我等等，那都是不对等的关系。因为单方面的了解是无法缔造完美婚姻的，只有相互的沟通，相互的了解，才能够找到经营好婚姻的这种法门。否则呢，在恋爱中我们就说啊，那是单相思，对不对？在婚姻中，那就是婚姻中的某一方在唱个人的独角戏而已。
嗯，那我还是提其他问题啊，就是您刚刚讲的都是婚姻当中的相知过程，但是呢，有很多人，这相当于叫先上车后买票一样，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相互了解就已经结婚了。那这个如果相知了之后两人不合的话，就有可能会离婚了，这种情况是吧？
啊，那当然。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就是说为什么觉得两个人明明非常的好，哎，但是最终我们说各方面条件都配等，对吧？啊，郎才女貌，然后双方的家庭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配合，哎，都已经快要上升到婚姻的地步了，哎，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分手了？然后去问，你会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说是性格不合。啊，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相信，不可能，这两人肯定是因为有什么关系，所以才变成这样。但其实告诉大家，很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因为性格不合。性格不合，为什么？就像刚刚我们举的例子，追女孩的方式，看电影的方式等等，你会发现每个人他因为自己性格特质的关系，他对于事情的处理方式他就是不一样的。那么短时间的接触，我们会因为相爱，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其他的因素而导致自己非常的兴奋，导致自己双方都非常的亢奋，非常的激动，以至于却忘了相处，婚姻需要相处的这种真正的维系的东西。那么等到真的一切所有的尘埃落定，所有的激情退却之后，往往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出发点，比如说这个人喝了一口水，没有把杯子洗掉放在桌子上，另一个人就会觉得啊，你为什么不洗掉啊？那么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了，那这个时候提出的质疑，另一方会非常的敏感，这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件小事啊，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对吧？你喝完的杯子当然应该要洗掉啊，或者至少放到池里面，等等等等，这些非常琐碎的事情，然后引起一系列的争吵，一系列的争执，那么最后发现算了，还是分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那除了性格不合，还有三观不合啊。那有的，比如说那个。婚前可能不知道相互之间的三观是怎么样的，是吗？
是的，三观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我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就有讲到过。但是因为我们在和人接触的初始阶段，一般来说不会涉及到比较深入的问题，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们一般说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那么这些东西是需要你在与这个人有一定时间的有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才会深入到三观这个上面来，三观的层面上来。通常来说，我们说两个陌生人处于情侣关系的时候，通常他们只会对一些生活当中出现的问题，彼此之间有一个。彼此之间有一个磨合，那么这个三观确实会很少涉及到，直到双方进入了婚姻阶段，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才会触及到。那么这个时候就像您所说的，哎呀，好像已经结婚了，那怎么办呢？要不然就离吧，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确是会的。那么这个就是背后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在接触的时候，不太会直接，哎，你告诉我一下你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你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个人内心深处相对而言比较隐私的事情。但是，不见得我们就难以发现，这个是事实。为什么？因为他会处理方式，我们说一个人的三观形成必定是因为很多原因。首先一个，其生长环境，其所接受的文化的知识，以及其所经历的一些背景，从而形成了逐步形成了一个三观完整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接触和了解的过程当中，势必会遇到一些事情，通过这个人对这些事情的处理来分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尽管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不一定能够全面的了解这个人，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细心一点，只要我们能够更深入一点，从这件事情处理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去了解这个人，那么我相信所谓草率的婚姻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前段时间非常著名的一个离婚事件，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张雨绮小姐。张雨绮小姐，那么网上流行一句话啊，好像说是张雨绮小姐自己说的，就是说我挑男人不行，但是我打男人行，对吧？那么然后当时这个出来了之后，哇，现在网上的评论是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对张雨绮小姐这种性格上面的欣赏。这个的确是的，女孩子能够做到像她这样当机立断，尤其是在婚姻当中当机立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应该要看到
她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出轨吗？还是什么？
据说是 很多因素吧。网上爆出来的一个是，他先生，他们现在租的那个房子，住的那个房子不是买的，是租的。
嗯。
然后可能就是张小姐就认为这个有欺骗的因素在里面。
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应该就是家暴。
嗯。
应该就是家暴。尽管当时发现的时候说是受伤的是他先生，但是据他周围的邻居所说，报警的是张小姐，他在喊 help， 他在喊救命，然后就邻居帮他报警了，是这个样子的。
那他先生没有足够的钱买房子吗？
他先生这个我就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了，应该是的，那个房子是租的，据说是，因为好像是欠了很多钱的那样子，然后也是张雨绮小姐在帮他还婚姻了之后等等等等，因为他们两人相识据说是只有几天还是十几天的样子，然后就婚姻了，所以你看，这是基于相爱的婚姻，你不能说他们两人没有爱。
那如果
我们通常所说的闪婚，
我说他们都是成功人士的话，一年两年的挣的钱就够了，买个房子没什么。
这个他们肯定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里面了，因为他也不可能爆出来，对吧？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知道的、所要了解的，只是说对于我们平常人而言，如何去很好的步入一段，如何成熟的步入一段婚姻，那么步入婚姻之后，如何积极的以一个心态来维护这段婚姻，对吧？那么为什么举到这个例子？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张雨绮小姐这段婚姻应该说是闪婚了，他们两人的结合绝对是基于我们现在大部分年轻人认为的，我爱她，所以我就要娶她。所以或者说我爱他，所以我要嫁给他，就是相爱的这个基础上，那么然后结合，其实结婚之后也很幸福啊，至少我们外表看来，对吧，很快有了孩子，然后还是龙凤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但是结局却是以分手而告终，以离婚而告终，并且还爆了这么大的一个冷门。那么为什么？其实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草率上的婚姻，草率的婚姻。我们且不说张雨绮小姐这个先生他的人品到底如何，因为我们没有暴露出来过，我们只是说我们大部分人的婚姻在结婚之前确确实实还是需要做到相知这一点。
那这是不是以后女孩子看人家房子是不是要查房产证啊？
这个就是另外一段了，这个是和经济上的关系了，和我们心理层面上似乎搭不够，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也可以看到这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中国的女孩子对于房子的渴求会那么的重。这个其实也可以插一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一直是信奉落叶归根，一直是信奉走到哪里如果没有一个家的话，他就属于一个飘零的人士。我们有一个字叫飘，无论是去北京的北漂还是南漂等等，都习惯用飘。只有什么时候才不是飘了？那就是在拥有自己房子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国人而言，房子它不仅仅是房子，房子包含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在里面，它的背后有太多太多的内容。
你要看这个年，比如说他年纪多大，比如说年轻人，比如二十几岁，你苛求他马上买房子也比较不现实。
对，是的，这个呢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所造成的。我们单就这个房子的问题，我们来分析的话，就我个人而言，他其实在心理层面上面是完全可以分析的。为什么？因为刚刚我所说的房子它承载了太多，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女儿嫁出去了。现在好多地方依然还有那样的风俗，在婚姻的当天女儿嫁出去了，车子走了，她会泼一盆水。其实这个行为非常的伤人，非常的伤人，就认为女儿嫁出去了就不在我这个家里了。那么在我心理咨询这么多年的生涯当中，我接触到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个案当中，说实在话，我们的女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你经常会听到她们说，当我结婚了之后，我在婆家是客人，我在娘家也是客人，所以他的归属感在哪里？他的归属感在哪里？他没有归属感，他需要通过一个家来满足他的归属感。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会在结婚之前就考虑你有没有房子。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们暂且不说，我们暂且不说，对吧？但是我们只是单纯心理层面上面，为什么对房子渴求这么长？因为房子代表了家，因为代表了我即便从娘家出来，我也是在这边有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面她是女主人，她有自己的存在感。
我相信那个一般不管结婚了之后还是那个结婚之前啊，两个人在进入这段关系的时候，女方可能很想知道男方的经济实力啊，或者说他能挣多少钱啊，或者什么啊。那男方可能男的可能会知道这个女的他的可能一些背景啊，或者历史啊，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说不管是对男方而言，还是女方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有的人说那个对男的来说女的那个美貌比较重要，对女的来说男的就是有没有经济实力也比较重要。比如说这个就是您作为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话，对这个这两方面在这个相互之间关系或者相知方面的重要性是什么？
这个还是一个需求哈。那么具体这个背后代表了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相爱当中呢，我会谈到，因为很爱它包含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它不仅仅是爱情这回事。那么您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相知的在相识相知之后，相知当中的第一步，就是说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需要去了解什么，对吧？那么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可能有些男孩子就会觉得我想要了解现在好多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啊，但是我想要了解她是不是整容的。那么对于女生来说，这个男孩子不错，但是我想了解他的经济实力以及经济背景，对吧？那么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在相知的过程当中，在相知这个步骤当中所做的，在恋爱之前所做的一些那么分析，那么所要去了解的，所以说相知它是包含了太多太多的东西，除了表面上的一些了解，那么刚刚小燕台长还讲到了。对人生观对三观的一些了解，对吧？对性格特质的一些了解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利于促进婚恋有利于促进恋爱双方进入婚姻这个阶段的。所以说相知，我从一开始就说了，我将相知摆在了相爱之前。我认为相知是婚恋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的原因。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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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知道很多女性她们对安全感比较看重，就是说那个，那么您觉得如果是男方的话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女方能够更加感觉到有安全感？
在相知的过程当中啊，在做相知这个步骤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方向，了解的方面有非常非常的多，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其实对于，您刚才所说的安全感，它其实也是一个，也是其中一个步骤，也是其中一个需要了解的地方。但是像这种，比较侧面，这种就是侧面的东西，它不是实体化的东西呢。对于我们恋爱双方来讲，要想要了解的话，想要相知的话，就比较难一点啊。但是这同样也可以通过平时生活当中对一些事情，对一些事情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来看。比如说有些女孩子她特别会注重啊，我上车的时候男孩会不会为我开门，或者说细节上面的，我们可以发现啊，或者说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啊，虽然说是牵着手，那么他是不是会让我走在那个靠里侧？那么这些其实在男生看来可能觉得，哎，这些算什么？这怎么顺着怎么来呗？但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这些细节上的东西往往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安全感的体现。他会，女生会特别的追求这些东西，因为他会觉得啊，你这样做了的话，就说明事事以我为先啊，那么是把我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话就是女孩子就会觉得，哎呀，真好，我非常的有安全感，我非常的这个舒适啊，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同样的对于男生来说，不要觉得男孩子不关注。其实恰恰相反，男孩子也非常的关注。男孩子的安全感关注在什么方面？有些男孩子他会，比如说在同居的阶段，一进家门，发现这个家里面哇，非常温馨啊，有这个饭菜的香味飘出来了，然后有那个女生在洗衣服的声音等等等等这些，哇，他会觉得非常的舒适，一下子就从日常的这个繁重的工作或者课业当中解脱出来了，他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啊，这个就是对于男孩子的一种安全感的体现，或者说是双方的一个安全感的体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小云台长有提到的，在恋爱过程当中会否对于第三者，无论是男方的还是女方的第三者的侵入的这个安全感的体现，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恋爱双方都会非常在意，尤其是在恋爱过程当中，那么比如说一个正在追另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有第三者介入了，那么我所追的这个会对另外一个第三者，会对这个侵入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些都是，这些背后心理层面上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安全感。
对，这安全感像可能也是双方的，就是比如说已经交往了，然后这个对方会不会还去找别人或者考虑别人？那有的人现在好像每个人都用微信，然后现在网上也在说你这个微信上晒什么东西，朋友圈放什么东西都能够看出来。比如说你已经在跟别人谈了，或者甚至有的已经结婚了，然后你晒的都是。女孩子多晒的是一个人的性感照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好像是，姿态看起来有点招蜂引蝶一样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对吧？那，这种不仅仅是安全感，就是说，那他可能有别的目的，比如说你，如果没结婚的话，是不是现在？他继续这样子的话，还要再吸引别的男性的注意。
是的呀，所以您说的这些问题，正是我们需要通过相知来进行判断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的体现，那么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什么意义，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在相知这个阶段所要去做的，所要去了解的。所以它不是说是虚空的，它不是说是没有办法来做的，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你在微信当中的一些反应，对吧？这个人在微信当中发的一些朋友圈当中发的一些照片、文章，以及各种各样的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自我的观点，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捕捉现在和我恋爱的这个人他的三观到底是什么，他的 这个出现这些东西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性格怎么样等等等等。所以说相知它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它是完全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捕捉到的，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完善这个恋爱关系，包括最后是否要进入婚姻，包括在婚姻当中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是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会采取怎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它都可以在这当中来体现。
嗯，讲得很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 也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国家级二级啊那个心理咨询师倪俊老师来给我们继续这个婚姻家庭心理健康的系列讲座第三期。那个倪俊，你在节目最后还要跟我们说什么？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讲了那么多，那么今天节目已经做到了第三期，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能够了解相知在婚姻家庭中的重要性了。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认为听得再多讲得再好也没有行动来得实际一点。要知道每一段婚恋关系都是需要用心经营的，需要用两个人的心的呵护爱来浇灌，才可以让我们的婚姻之树常青，幸福之花常开。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倪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